同是浪人队，一个当了看门狗，一个成了开路先锋。话说幕末这段历史最有意思的就是两支队伍，一支叫新选组，一支叫骑兵队。您瞧瞧，这两个组织成立时间差不多，成员构成也差不多，都是一帮没饭吃的浪人和底层武士。可到了最后，一个成了历史的垫脚石，一个成了历史的推动者。这里头的学问那可大了去了。同样的起点，不同的选择。咱们先说说这两支队伍是怎么来的。1863年前后，整个日本都乱成了一锅粥。黑船来航，开国了，攘夷派闹腾，盗墓派造反，到处都是拿着刀子喊口号的人。这时候，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两支非同寻常的队伍。一个是京都的新选组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，这帮人本来是江户的清河八郎召集来的京中浪士组，说是要保卫天皇。结果到了京都一看，清河八郎这家伙原来有自己的小算盘。近藤勇这帮人不干了，留在京都成立了人生浪士组，后来改名新选组。另一个是下关的骑兵队，长州藩的高山进作，这小子看到洋人的炮舰在家门口趾高气扬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琢磨，光靠那些个老武士不行，得搞点新鲜的。于是乎搞了个骑兵队，什么武士、农民、商人，来者不拒。您想想看，同样是一帮没出路的年轻人，同样是面对变化的时代，这选择就不一样了。新选组为救秩序殉葬的悲剧英雄。新选组这帮人说起来也是够忠心的。他们的任务很明确，维护京都治安，保护幕府，打击反幕府分子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特警队。近藤勇、土方岁三这些头头都是剑道高手，手底下的队员也都是能打的。最出名的一仗就是池田屋事件。1864年6月5日晚上，新选组突袭了长州藩和土佐藩维新志士聚会的池田屋，当场砍死砍伤十几个人，其中就有准备在京都放火刺杀公卿的计划主谋。这一仗打出了威风，也打出了名声。幕府和天皇都给了赏，新选组一时间风头无两。但您想想，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说白了，就是在给腐朽的幕府制度续命。那个时候的德川幕府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外有列强威胁，内有藩阀造反，经济也搞得一塌糊涂。新选组这些人就像是给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做心脏按摩，能多撑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最要命的是，这些人还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。他们有严格的队规、承字旗、切腹制度，一心想着忠君报国。可历史不会因为你忠心就改变方向啊。到了戊辰战争，新选组跟着德川庆喜一路打一路败，从京都打到江户，从江户打到函馆。近藤勇被抓住砍了脑袋，土方岁三在函馆战死，一代剑客集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骑兵队，新时代的开路先锋。咱们再来看看骑兵队。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创始人高山进作，这个人那是真正的革命家。他去过中国，看到了清朝被洋人欺负成什么样，回来就一个想法，日本不能走这条路。怎么办呢？盗墓、革新、学习西方。骑兵队的口号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您想想，这是多么开放的心态。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出身，只要有心报国就欢迎，想走了也不强留。这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简直是石破天惊。更要紧的是，骑兵队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。他们要推翻的是腐朽的幕府，要建立的是新的日本。在下关战争中，骑兵队第一次亮相，虽然被洋人的大炮打得够呛，但这支队伍的战斗意志却越来越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。后来的四境战争、戊辰战争，骑兵队都是长州藩的主力。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，这些后来的明治元勋当年都是骑兵队的队员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骑兵队还培养出了一套全新的军事理念。不拘泥于传统的武士道， 大量使用洋枪洋炮，重视战术配合。这套东西后来成了明治新军的基础。一念之差，天壤之别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要问了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时代，为什么结局这么不同？关键就在一个择字。新选组选择了维护旧秩序。他们看到的是德川幕府300年的威权，是传统武士道的荣光，是忠君的大义。这些东西都没错，但问题是时代变了。骑兵队选择了拥抱新秩序。他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威王，是民族的未来，是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必要。他们愿意打破一切旧的框框，只要对国家有利。这就好比两个人站在十字路口。一个人说，祖宗的路不能变，哪怕走到悬崖边也要走下去。另一个人说，路不对就得换，哪怕前面是荆棘丛也要闯过去。结果呢？坚持走老路的真的走到了悬崖边，敢于开新路的虽然也浑身带伤，但最终走出了一片新天地。历史的吊